各位伯父、伯母、各位弟兄姐妹，早安！为了要用 PPT，所以动作慢了一点。今天早上在粤语堂讲道的时候，更为尴尬，手捧着电脑，还有圣经，还有讲章，然后上去的时候，电脑没掉，圣经没掉，讲章掉了。很高兴我们能够在一起敬拜。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，是耶稣在地上传道3年多的生涯中一个精彩的事件。不但事件的发展非常的精彩，而且从其中耶稣所说的话里面，有一句成为约翰福音中7个伟大的我是中间的一个。为什么有所谓的伟大的我是呢？这是因为在希腊文以及希伯来文的文法里面有一个特色，很快的讲一下，就是在希腊文跟希伯来文的文法里面，动词已经具备了人称，不论是第一人称或第二人称或第三人称，以及单数、复数的变化，都在动词里面已经呈现出来了。所以当一个句子的动词的主格是代名词的时候，都是省略掉的，没有必要写出来。代名词，您们、我、他，凡是这一类的代名词，在句子中都省略，因为在动词的变化当中就已经表示出来，究竟是第一或第二或第三人称，或者是单数跟复数。可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有7个地方，使徒约翰却7次的从耶稣的讲话当中把我这个字刻意的凸显出来。换句话讲，用今天的言语，就是约翰福音在写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这样表示，但是在21世纪里就用粗体字大写，或者说字码加大，画双线，用这样子的方式，要达到一个凸显的作用，加强说明，好让读的人读到的时候注意到说，哦，这里是约翰要我们特别注意的地方。刚才各宗弟兄带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有一句话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那一个希腊文若是直译的话，我们的和合本跟原来的这个的句子的直译稍微有一点出入，它的直译就是我，这个突出的我就是在这里，我是复活与生命。伟大的我是的启示，是在耶稣与当时的一些人之间的互动，真实的点点滴滴当中表达出来。我今天用言辞却不务事来作为讲题。言辞，你有没有因为拖延而误了事过？有没有因为就慢了半拍而错失良机，跺足惋惜？有没有别人延迟而误了你的事情？延迟却不误事，却不误事。在这段事件的发展中，我们首先发现的是耶稣刻意的延迟，刻意的延迟。刚才所读的经文里，11章5到6节，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，听见拉撒路病了，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2天。这是我们的和合本的中文的翻译。原来的希腊文里面有一个连接词，和合本没有翻出来， 没有翻出来也没有问题，因为即使那个连接词没有翻出来，你读下去的时候，若是你稍微注意一点，都觉得这个句子有点不通顺。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，听见拉撒路病了，就下面应该怎么样？即刻动身，马上赶路。向来是爱马大和他的妹子以及拉撒路的，所以一旦听见他病了，就应该急急忙忙地说：“咱们去，咱们赶快去。”而原来的希腊女人们一个连接词是中文哪两个字？因此，那个因此如果再把它翻译出来，就更明显了。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，因此听见拉撒路病了，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。所以他向来是爱他们，所以当他听见拉撒路病了之后，就在原来的地方仍住了两天。我们当中的父母，当我们的孩子跟我们要一样事情的时候，有哪一个能够跟孩子用这样子的逻辑说：爸爸妈妈爱你，所以听见你的要求之后就要拖延一两年？谁能够接受这样的逻辑？谁能够接受这样子的逻辑？到了第十一章十一节，这个意思就更明显不过了。耶稣说了这话，随后对他们说：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，我去叫醒他。他说了什么话？他说：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？人在白日走路就不知跌倒，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；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，因为他没有光。我前面有讲过，我有讲到在祝棚节的时候，耶稣说：我是世上的光。没有这世上的光的时候，人一定会倒下来。所以现在是这世上的光要去使拉撒路再次站起来的时候。讲完这句话就说：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，我去叫醒他。门徒说：主啊，他说睡了就必好了。意思就是说：哎呀，主啊，我们都晓得一个人病啊，感冒啊，干什么，若是能睡，睡几天就怎么样就好了，烧就退了。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，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。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：拉撒路死了。神是爱，当我你向爱我们的神求告的时候，他怎么会拖延我们呢？他怎么可以拖延我们呢？耶稣刻意的延迟。当然我要让大家知道，有一些延迟是非刻意的，它不是故意的，这里是故意的延迟，故意的拖。有些延迟是非刻意的，譬如说在马可福音第二章、路加福音第八章有一个雅鲁女儿的故事，就不是刻意的。我不知道你晓不晓得，这个世界上有些人他就是比较不是那么的快速的反应，所以我们才会有一句话说：急惊风遇到慢郎中。姐妹们再讲一下这句话：急惊风遇到慢郎中。你注意哈，郎中，郎中乃郎也，郎者男性也。我还需要多加解释吗？大部分夫妻的关系慢半拍的是郎中，不是故意的。但是当你把这个非刻意的延迟硬是要解释为刻意的时候，很麻烦了，很麻烦了。那时候就会变成急惊风， 那个风还不是枫树的枫，是疯了的疯。为什么说雅鲁的故事是这个样子呢？你们回去再读一下。第一，他等了一个晚上，他的女儿病了，他等了一个晚上。为什么他等一个晚上？因为在前一天耶稣到了加利利海的对岸去，到加利利海的东边叫格拉圣的地方，在格拉圣做了什么事情？有一个被辖制了好多年的人，耶稣把他身上的污鬼赶了出去。那个污鬼当耶稣要他们说出他们的这个 identity 名字的时候，他们的回答是群 legion， 一个军团在这个人身上。耶稣把他赶出去，赶到什么身上？猪的身上。所以那个故事就是说，一群猪疯了，就跳到海里面淹死了。然后当地的人看到这样的事情，觉得对他们的经济太不有利了，还不需要 trade war， 还不需要这个 trade war， 这个就对他们的这个经济就大为损伤，就说您走吧，您离开我们这里。耶稣就从那里过到加利利海的这一边，晚上还遇到一些状况，等了一整个晚上。到了岸上之后，这边的人，以色列境内的人，看到这一位父子耶稣又来了，所以很多人就到那里去。雅鲁大概听到消息说，你在找的那一个耶稣来了。等，我告诉各位，光是这个等这个字就要命了，不是吗？然后故事的发展就是，雅鲁这个管会堂的雅鲁去求耶稣的时候，耶稣说好，我跟你去到家里面去给你的女儿治病。马可福音5:24，路加福音8:42说，耶稣就和他同去，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。为什么圣经上的作者要把这个细节这样表达出来？就是要让我们能够知道当时人的情况。而在这一句话里面，我们的不是我们，就是英文版的翻译，像这个新国际版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， 它就翻得很传神。在这里呢，耶稣就和他同去，有许多的人跟着，四面围绕拥挤他。所以不是说跟在他后面，而是围绕在他前面。这个拥挤，其实这个拥挤这个字已经表达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如果我走在前面，后面的人跟着我，没有人挤到我，一定是前后左右都怎么样，都有人，才能够叫做拥挤。已经等了一个晚上了，你可不可以看到这个画面？你可不可以看到这个画面？这个要带路的广会堂的雅鲁好不容易找到了他要找的夫子耶稣，他希望耶稣健步如飞马，他希望他走得很快嘛。你如果走得很快的时候，你晓得你1小时9几多少路吗？4英里。一个人如果没有开始跑，快速的走1小时4英里路，现在不但不是健步如飞，是寸步难行。你有没有参加过这个新年的时候，大家在纽约的街头挤在那里要看那个灯掉下来？你有没有在国内的春节，在任何的情况里，街上很多人的时候，拥挤，四面围绕拥挤你的时候，你那时候走路的速度是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1小时说不定只有1.5米、1米的速度，前后左右都是人，你的脚步没有办法快速的跨出去的。然后圣经上记载，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路，没有记载她的名字。我在想，我们可以象征性的 说他姓程吧，因为这个患了12年的血漏，对雅鲁来说，就是我们中国人说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。这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，把所有的家当都花了，找人医治都治不好。这一个本来社会上说按照他患血漏的规矩要远离众人，大声说不洁净不洁净的，偷偷的说不定还用一个布遮着他的脸不让人看到，挤在群众当中，因为他心里想摸到耶稣的衣裳或许可以得医治。然后终于他挤到了耶稣的身边，摸了耶稣的穗子，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，耶稣感觉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来，就问谁摸我的衣裳。圣经上记载就转过身来说谁摸我的衣裳。在一个已经拥挤的走得很慢的过程中，耶稣感觉到有能力从他身上出来，然后他就转过身，我想他已经站住脚步了。我们在走路的过程中要转身是不容易的，更何况是在一个拥挤的情况里。换句话说，本来虽然是寸步难行，现在怎么样？整个队伍都停下来了，整个停下来了。然后耶稣就四面看，要找这个人。圣经上记载，这个女人就害怕，就俯伏在耶稣的面前。马可福音说，将实情全告诉他，全部都告诉他，就是讲见证。我问各位弟兄姐妹，你如果是雅鲁，你就应验了我们中国人一句话，热锅上的蚂蚁干着急，干着急。你喜欢被延迟对待吗？人乐意被延迟对待吗？你坐飞机到中国，到台湾，到香港，下了飞机之后走到入关的地方，你是排越长的队还是越短的队？你看到一个已经排了40几个人的队，一个只排了7个人的，你就说哇，这个40几个人真好，我赶快抢到这里来。你喜欢被延迟对待吗？你在超市买菜的时候，出来的时候在 Costco 特别选了一个短队，很得意，隔了1分钟你发现隔壁那个长队顺利的进行，你这个短队卡在那儿了。那一个售货员笨手笨脚的，在那一刹那，你刚才的得意现在变怎么样？你喜欢被延迟对待吗？人从出生之时的表现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出生的婴孩想喝奶的时候能等吗？能等吗？有哪一个婴孩饿了就躺在母亲的怀里，笑眯眯的，笑眯眯的，用2个眼睛试着去追捕母亲的眼睛，还有一个小酒窝，就是想说我不出任何声音，看看妈妈注意到我的时候再喂我好了。我们当中有人养过这样的孩子吗？不但哇哇大哭，而且有一些婴孩就因为你慢了半拍，明明 都已经把他要喝的奶水送上了，他发脾气了，啊，不喝了，不喝了，大喊大叫十几分钟，让你知道你慢半拍，我就在这里大喊大叫十几分钟。我对于我的孩子成长的经验记得不多，但有一样是我记得很清楚的，就是我就想说，这么小体积的怎么能够发出这么大的声音，怎么能够发出这么大的声音，能等吗？现在儿童的心理学有说有一些孩子叫做易怒儿，易怒儿。有人说，牧师啊，是这样子，人从出生之后的表现就是不能等，但这就是长大成人的过程，人要从幼稚的状态长大变成成人。好，那我现在就请大家看一下今日科技文明的现象。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哪一些人在你的手机里有这个软件的，这个软件叫做 Instagram， 它是2010年两位创办人推出的智慧手机上的软件，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已经有100万个用户登记用它的软件，12个月之后有1000万个用户登记用它的软件，到了2017年9月有8亿用户登记用它的软件。最厉害的是，它是在2010年推出的这个软件，在2012年的时候 Facebook 脸书耗资10亿美金把它买下来。一个公司推出不到两年，就有人说我要用10亿美金来犒劳你们这两个创办人，把你的软件买下来。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造福人类，造福到这样子的地步？究竟是什么服务？它的名字 Instagram 说明了一切。 Instagram 就是几个字合起来的，前半面叫做 Instant Camera， 后半部叫做 Telegram，所以把这个 INSTA 加上 GRAM 就是 Instagram。 这一个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就能够卖到10亿美金的公司的服务，就是说当一个人用手机照了一张相之后，给自己照一张相之后，或者给朋友照一张相，或不管怎么样，就马上借着这个软件可以上载，然后刹那之间，那你的朋友、你的亲戚、你的同事，凡是跟你有在这个软件上连结的七大姑八大姨，刹那之间就会看到你的照片以及下面所写的几句话。这两个创办人他们推出这个软件的时候，他们的 motto 就是 right here right now，就在此地，就在此刻，瞬息之间，一刹那，不能等的。你可不可以想象有哪一个公司说，我现在写一个软件，我给它取名叫 Delaygram， 你照了一张照片，你上门我上了我们的网络之后，我保证你一个月之内人家都还看不到。Instagram 推出两年可以身价10万，在这10亿美金，在这高科技的时代，你与我脱离了婴儿吃奶即刻就要的幼稚了吗？脱离了吗？ 我再问你一次，你喜欢被延迟对待吗？等一等，再等一等，你喜欢听吗？延迟与否是一个相对性的问题，不是吗？我可能信主一段时间，灵性越有增长，也可能是因为自己信主之后祷告的经验，不得不承认必须等一等，所以我就说我可以等，问题是等多久。还有另一个信徒蒙恩了，欢喜的见证，会不会让你突然之间不耐烦了？本来耐烦的，现在按耐不住了。洪章长老讲了一篇很好的信息，讲到一位姓许的弟兄，在得了癌症之后，他的牧师提醒他回转，他就跪下来祷告，然后接着在做的检查之后，就连名医洛杉矶的名医都吃惊，说哪有癌症在往坏的往恶性的转换之中的过程会倒转过来。你读过吴勇的见证吗？我读过吴勇的见证，那是一个多么感人的见证。一个人以为自己已经一打开看之后都是癌症了，送到医院之后打开来发现癌没有了。但这是少数的故事。我有时候想到我们听到这个之后，我本来说我愿意等，我愿意等，我等到什么时候？雅鲁眼睁睁的看一个不知名的女人又哭又笑的趴在耶稣面前，你觉得她是什么滋味？我愿意等，我可以等，我再等。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过？ What about me? 我呢？主啊，我呢？ What about me? 耶稣刻意的延迟，却不误事。延迟也只不过两天而已。我们刚才读的经文，约翰福音十一章第六节，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。他只住了两天，没有很久。然后你从另外一个地方的资讯，约翰福音十一章十七节，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。这两节经文摆在一起，就给我们了一些资讯，告诉我们几样事情。一，耶稣从他当时所在之地走到伯大尼走了两天。前面我们读的经文说，那个时候耶稣跟他的门徒们在约旦河外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其实现在是在约旦的境内，不是在以色列的境内。约旦河就是以色列跟约旦交口的一条河，不交口，就是这个国界，大致上有些地方是以这个河为国界。有人去约旦会去这个景点，非常的简陋，比起以色列的景点差太多了。传说那个是真正约翰给耶稣施洗的地方。那个地方到耶路撒冷，到伯大尼附近，到耶路撒冷附近到伯大尼，真的照当时走路就是两天。 第二，我们知道的，就是就算两天前耶稣即刻动身，到的时候拉撒路怎么样？也还是死了，但是是怎么样？死了两天。就算两天前马上动身赶到了，拉撒路也已经死了两天了。所以带信的人出门的时候，拉撒路情况危急，大约也就是带信的人到了耶稣那里的那天，拉撒路死了。问题是何必多这两天？何必就延迟这两天？哎呀，我们说圣经上就告诉我们，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。那我现在就请问各位，刻意的延迟就只是为了磨练信徒吗？是有这样的意思，所以我说绝对是有，但是就只是为了历练信徒吗？延迟了两天到的时候，这是耶稣跟马大对话之中，其中马大所讲的一段，约翰福音11章21到22节，姐妹们，大家一起念，预备，来。我请姐妹们一起念，我没有叫你们自己在心里念。你如果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一段，你可以考虑用你自己听得到的声音读出这几句话来。你若是马大，你还需要磨练吗？还需要历练吗？你从这话里面你可以听得出来很多东西。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你可以听得出来那种心肠已经撕裂的感觉。你可以听得出来人哭了两天两夜之后的那种疲惫，那种倦意。但是你听不到火药味。是的，是有惆怅，没有埋怨，是有失落，没有怪罪，是有悲情，却没有苦毒。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并不是那种，你怎么这时候才来？你现在来干嘛？你发现有时候一些人有需要的时候，你去探望他，他会对你这个样子的。你怎么这时候才来？姐妹，你如果是马大，你还需要历练吗？就是现在，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，神也必赐给你。他的心是脆弱的，是滴血的，但不是刚硬的，不是僵硬的。对耶稣的尊崇没有丝毫的改变，没有丝毫的贬低。我知道有时候在教会里有人会说，有姐妹会说啊，我发现我最近是马大，我要去做玛利亚。就因为路加福音第10章有这么一段小小的故事， 马大在厨房里做菜，玛利亚小鸟依人在那里听到，然后马大就跟耶稣说：“夫子啊，你让我一个人忙吗？”就因为那个故事，所以有人对马大的评价是低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今天讲了这个之后，我告诉你，我希望罗格教会越多马大越好。有事没事就到厨房里面做事，有事没事就去指挥交通，有事没事就去扫地，就去铲雪，然后受到创伤之后是这样子的温柔。姐妹们，以马大自居吧，还需要历练吗？去哪里找这样子的姐妹？换句话讲，耶稣刻意的延迟却不误事，不只是要历练一个信徒。今天如果有一个受创伤的人，有这样子的柔和，有这样子的柔软，我不会再要历练那个信徒。我一个血肉之躯的牧师也不觉得自己还能够有任何的贡献，因为我跟这个受伤者一样，都是人，但耶稣不一样。所以耶稣刻意的延迟却不如是，有三个作用：一，排除任何可能的扭曲解释。前面已经读过了，耶稣到的时候知道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，然后他就跟马大说拉撒路埋在哪里，他要去，要把他叫出来。然后到了门口之后，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九节下半节，马大对他说：“主啊，他现在必是臭了，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。”四天了。That's the key， 这就是关键。在拉比文学中发现旧约的时期就有了，而在新约第一世纪的时候也有这样子的记载，就说人死了，他的灵魂会徘徊在周围不肯离去，甚至于企图要回到躯壳里面，一旦发现躯壳开始变化，所谓变化就是腐朽了，就会永远的离开。而照这些传说中，三天。所以各位，马大的意思并不是说哎呀不要弄个臭拉撒路出来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他的意思就是说不会发生的， He's gone，不会发生的。我们中国人也有这种传言嘛，还魂嘛，也就是说这个刻意就再多待两天是为了排除任何可能的扭曲解释。第二是要深化信者之信，或者说净化信者之信。在马可福音或者信徒的相信，马可福音第五章三十六节的时候，那里记载当这个患血肉的妇人在跟耶稣一五一十的报告实情的时候，然后广会堂人家里有人过来了，告诉雅鲁说你的女儿已经死了，不用再烦劳夫子了。耶稣听见所说的话，就对广会堂的说：不要怕，只要信。各位，你能不能想想当时你要雅鲁信什么？你如果问雅鲁说你去请耶稣的时候你当时心里面相信的是什么，我在想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句子：我相信这位夫子耶稣有可能可以救我的女儿。这是他所信的整个的内容。 但是当家里的人跑来告诉他说你女儿已经走的时候，这个句子已经不完整了，这个我相信夫子耶稣有可能来得及救我的女儿，这句的下半句已经崩了，已经挂了。然后耶稣说不要怕，只要信。一整个句子现在只剩下前半节，这个夫子耶稣，你要他信什么？我有时候在想，当我很想相信一件事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也会不会这样，就祷告祷告，用力的祷告，用力的，就使不上力，就是用力用力，想要深入深入深入。然后当我们发现我们相信的那整个句子已经斑驳只剩下半句的时候，耶稣跟雅鲁说不要怕，只要信。然后约翰福音11:25-26，耶稣对马大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你信这话吗？你相信吗？马大相信某一种复活的真理，他说在复活的日子我的兄弟必复活。耶稣这句话说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，这句话太挑战了，因为拉撒路活着信耶稣现在死了。我不知道面对一个脆弱但柔软的妇人，创伤中的人，何以还要要求他回答这个问题，你信吗？还要这样子追问他。我可以想象耶稣的眼神，他的语气不是那种咄咄逼人让人觉得没有路走的。你我也不会亲身经历这样子的挑战，他站在我们的面前说你信吗？但我发现上帝还有他的儿子耶稣有一个太让人佩服的事情，就是他不会因为信的人失望而汗颜，他不会因为信的人失意而觉得难堪，他不会因为信的人愤怒而感觉到受威胁。所以在经过所有这样子的情绪，我的情绪之后，我的信就被净化了 purified。 最后耶稣付上最终的代价，11:47-48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，这人行好些神迹，我们怎么办呢？若这样由着他，人人都要信他，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。53，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。我想我很快的就讲，这里并不是说在这之前犹太人对他无所谓，而是说这个事件，这个刻意延迟的神迹，好像化学反应里面的一个催化剂，一个本来就一定会发生的反应，因为这个催化剂加速了。我们这边学化学的人知道我在说什么，加速加快了整个事件发展的速度。所以凡是耶稣要求于我们的，他自己最终付上更重的代价。我们的上帝的伟大，我们的救主耶稣的伟大，就在于他从来不是一位避重就轻 只要求于人，却练习自己不肯付出的，延迟却不误事。为了排除任何可能的扭曲解释，为了深化净化我们的信，他付上最终的代价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活在一个令人窒息的时代中，因所见的一切都在说快快快，更快吧，还不够快，再快一些。很多的事情对我们很方便了，但因此我们心中的隐忧、困乏与疲倦，那一种追赶不上的恐惧、害怕，弟兄姐妹，不要抬头。你现今生活每一天都好像提心吊胆的、害怕的，举手。还有没有？请放下。我们那种追赶不上的恐惧，我们不知道在追赶什么，我们甚至于不知道为什么追赶，我们不知道怕什么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怕。耶稣啊，对我们说话吧，对刚才举手的弟兄姐妹说话吧，不要只是对雅鲁说不要怕，对刚才举手的说不要怕。当我们带着一些完整的句子的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当那个句子已经斑驳到一个地步，那个句子的后半截已经不存在了，耶稣啊，我仍然想要听你对我说不要怕，只要信。耶稣，我们需要你，谢谢你。祷告感恩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